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看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最特别的信息之一，就是他提出来一个日子，在第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第一节提到这个日子，第十一节再一次提到这个日子，到三十一节他又提到这个日子。他提到这个日子在一到十一节他有两个提法。第一个提法在第一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意思就是说上帝有一个时间，他要在这个时间做他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要做成的日子越来越逼近上帝的百姓。第二个提法是在十一节，十一节他提到当这个日子时间到了，上帝照他的心意把这个事情做成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换句话说，上帝要做的事会让所有看到的人、听到的人、经历到的人觉得又大又可怕。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问法，这是先知约珥在十一节的最后，如果这个逼近我们的日子，上帝要做成的事是这样子大而可畏的话，谁能当得起呢？那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我们一般对一些我们不想要面对的事情，又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应的事情，我们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在第三节的最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我们正常的反应是躲，他大而可畏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躲得掉，先知也躲不掉，你再聪明也躲不掉。第二个反应在第十一节，我们正常面对上帝要做的事情，不利于我们的事情，我们会想要克服它、抵挡它。但是十一节他说上帝要兴起这个民，像一个军队，像一个蝗虫临到一块土地上，没有人可以抵挡他。所以他的大而可畏不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无可奈何，他躲不掉，你也没有办法抵挡他。这是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书表达出来的方式。我想第十一节当他说谁能当得起，这是先知提的一个问题，我想他的答案也暗示在这个问题里面，谁？应该是没有人。有人说这是上帝威胁我们，他未必当真啊！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有不少人是这样想。可是如果你再往下读，你就会知道以色列经过了小先知十二个小先知，几乎从何西阿开始一直在传递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 赶快，上帝要做了，在他没有做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回应上帝的方式。最后，以色列人照上帝的意思回应了吗？没有。那个结果，以色列当得起吗？当不起。以色列人努力过吗？努力过。北边他找了亚述，南边他找了埃及，当时候世界上两大强权，他们为低声下气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帮助了，结果呢？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这是这个日子在第一个部分的描述。你知道，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也知道上帝所说的是真的，我们心里当然是不好受。我们不喜欢这种经文，我也不喜欢，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啊。可是你喜欢不喜欢，不会改变上帝他说的话。12节到14节，这是关键性的一段话。11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换句话说，如果前面所兴起的会临到以色列民的灾祸，是向耶和华带领的一个军队，军队已经要兵临城下了，结果发现兵临城下的整个军队的元帅在最前面的是耶和华神。换句话说，始作俑者就是他，他让这个日子，他让所有要临到的事情令人心生害怕。可是同样，这一位上帝耶和华神，他在发声的时候，在12节前面是大而可畏，因为没有人可以挡得住我。第十二节，耶和华接着说，即使没有人挡得住我，即使我要来到了，也没有人可以把这个日子缩短，你们应当归向我。你不能躲避，你也不能抵挡，因为这不是真正可以回应上帝日子的方式。耶和华似乎在军队的前面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这一条路很多人知道，但也不愿意走，就是回头。弟兄姐妹，回头容易吗？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这一生见过好几个浪子，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很熟识的朋友的孩子，从初中开始就浪荡在外，没有办法管教，辍学，然后不停地给家里制造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我有一次去他们家做客，他爸爸妈妈年龄比我小，我是客人啊，然后我坐在他们家的餐桌上，他从房间里面出来，把门啪一甩，他妈妈说叫人，叫谁？有什么好叫的？谁爱叫谁，谁去叫，啪回去了。你想不想打他？你想不想兴起耶和华的军队？心里好难受，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常常深夜不回家。弟兄姐妹怎么办？ 为他祷告咯。感谢主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当我们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把我们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你说好丢脸啊，我还可以做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做。我觉得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回应上帝的开始。结果他父母就跟我说，他说你是长老，我们没有别的请求，就是请你为孩子祷告。我说好，为他祷告。经过十年，这个孩子幡然觉悟，他父母都很讶异，他是怎么变回来的。我说因为你不知道他怎么变过去的，所以你当然不知道他怎么变过来啊。那重点不是怎么变来变去，重点是什么？回来了。大而可畏的孩子谁能挡得住呢？你们要回转。这件事情让他们的父母更加的敬畏神。圣经在这里讲到，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其实才是真正办法的起头，就是回来。第十三节他接着说，这个回来的里面要撕裂我们的心。前面是讲要全心转回，后面是讲到要把自己的心撕裂，不只是撕裂我们的衣服。弟兄姐妹，心撕裂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过去所坚持的，过去所想的办法，过去所追求的一无是处，对吗？有一个希伯来文的译本翻译这个心，不是翻成 heart， 它翻成 mind。 弟兄姐妹，衣服撕一撕，你是很难过很难过，但是其实我们真正应该难过的是我们以前的想法真的是有问题。所以他鼓励我们回转归向上帝。很多人说我有啊，我有祷告，我也改了，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回转不是从过去转回来而已，你要回转归向什么？上帝。什么叫归向上帝？他下面就写了，这个上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上帝？你要用你全心全力认识他。所以在二十七节，当这段圣经描述上帝回应他们的祷告，回应人的回转的时候，他说你们必定认识我是在以色列中间，你们必定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上帝需要的真正的回转，不是离开你的过去，不是没有你的错误。很多人说我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你有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吗？弟兄姐妹，我没有做上帝讨厌的事情，但是不代表你有做一件上帝喜欢的事情。认识他，原来认识这位神，你的转向的目的是要更深的认识他。认识他什么？认识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当成老生常谈。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朋友，在所谓的婚姻上遇到极大的挫败。挫败了以后怎么办？他想找人说， 好不好找？好不好找？好不好找？不好找。为什么？你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听，但是不要随便说，对吧？你希望有一个人听，但是不要太多太快给我 comments。 你希望他能够理解你而不是指责你，对吗？这样的人好不好找？更不好找。那有人就建议他，哎呀，你到教会去找啊。他说教会最难找。有人说你请别人为你祷告啊。他说教会只要有一个人为他代祷，全教会都知道了。我说的不一定是信有他啊。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需要回到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面前，对吗？他才能倾心吐意。那回到这位神面前，认识他是这样一位神，那他落在我们身上实际表达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我知道他有恩典，我知道他把以色列人200万人从埃及带出来，但我现在的问题跟他们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你带了他们，但不等于你会带我脱困。圣经在这里讲，并且后悔。他是什么样一个神？他是会后悔的神。你喜不喜欢上帝会后悔？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后悔两个字用在上帝身上，我 kimo 就败了。我觉得上帝，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后悔呢？你讲的话说了就要什么算了。但是他在这里讲到的后悔，可能是中文翻译啊。当然这个字不是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他真正表达出来，因为中文后悔的意思有暗示前面说的跟做的是做错了，说错了，所以呢后悔，后悔把前面的错误纠正回来。我自己的翻译是收回，我很喜欢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上帝原来帮你预备了灾祸，是你当得的，可是因为你照着他的意思转回，把你自己的心撕裂，他就什么收回他原来要降的灾祸。你喜不喜欢上帝后悔？我还蛮喜欢的。我希望他天天后悔，我希望他常常收回，对吗？对吗？弟兄姐妹，其实收回的后面是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对吗？你对上帝丰盛的慈爱你认识到多少？你说有啊，我都知道。有一次有个人跟我讲，他说上帝的恩典很大，我知道，因为我很熟悉他。我就说多大？他说很大。我说你都知道？他都知道。我说可是我在你身上看不到。他说哦，那就减少一点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原来要指责一个人，把他收回来；我们原来要抱怨一个人，把他什么收回来。我讲的指责抱怨都是应该的哦，应该的也把它收回来。你说那你不是相怨吗？弟兄姐妹，相怨跟丰盛的慈爱，弟兄姐妹你再深思一下。我很少看到一个人被骂骂骂骂到什么哈利路亚，我真喜欢你骂我，我回来了，上帝他骂得真好，有吗？你不要问别人，你是这样的人吗？我们不是 不能被指责，我们最需要的是指责的后面是丰盛的慈爱，对吗？我认识一个弟兄，好多年前了，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有空吗？我说什么事？他说有大事，这都拍康了啊！我说好，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办公室。我说好，我去看你。他见到我面色凝重，第一句话，他说：“张老，我出事了。”我说：“什么事？”他说：“我有外遇。”我说：“多久了？”他说：“给了我一个数字。”我说：“有没有小孩？”他说：“有。”我说：“多久了？”他又给了我一个数字。你看我们两个人的沟通是不是很简洁有力，直接切入心脏，对吗？这个叫撕碎什么心肠。你告诉我他讲出来容不容易？我说你有没有找你的牧师？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讲不出口。我说好，那我今天就来听你讲，把你要讲的全部讲出来。我们两个男人，你们猜他讲了多久？我在听哦。在座的姐妹，你们 猜看一个男生要讲这种事情他可以讲多久？你们最好没有经验哦。他讲了7个小时，惊人吧？有那么多要讲啊，你都没有问我怎么那么有耐心听啊。他要讲的时候，我就说你知不知道你做错了？他说我知道。他就开始讲我错了，我错了，在我面前讲这3个字讲了10分钟。他知不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错，他还是需要怜悯，对吗？对吗？人的回转，你觉得这个弟兄有没有路走？有没有？你要不要给他路走？这个决定于他认识的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也决定于你认识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你知道他一边讲，我一边心里就在想要骂，因为我觉得这个家伙怎么这么糊涂。可是他是一路开高速公路的糊涂啊，你根本拉不住哎。但是事情已经是这样啦。下面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有没有机会回头？你要不要给他机会？14节，我们的回头其实是建立在他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收回，他怜悯。接着，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神，14节，或者他转意。转意的原文就是前面的归回 ，return 回来。换句话说，原来人跟神是背对着背，他说你要回来，你回来，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神，然后我就什么回来，两个人就可以 面对面。当上帝也回来的时候，他说他留下来的就不再是灾祸，而是福，上帝的祝福。人有很多的遭遇，其实是自己很难决定的，对吗？很多人说长老不是，要看那个人，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有本事做，叫有本事当。我要告诉你，有本事做的人都没有本事当。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多了不起。这是罪人的特质。这样讲好了，从亚当开始，谁能当得起他自己做的事？如果可以，就不需要耶稣了，不需要有恩典的上帝了，对吗？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没有错。可是他大而可畏，不只在于他带来的这个刑罚，带来的灾害令人心生敬畏，而是他什么？他预备给人回头的路也是什么？大而可畏，不是吗？物理学讲的牛顿定律，当一个力往一个方向产生的时候，你要让这个物体停下来，基本的条件是一个反方向同样相等的力作用，它才会什么？停下来。谁能当得住？上帝说回来就可以把这个事停下来，因为上帝愿意让这条路留给我们。谢谢主啊，悔改或者是说回头。约珥书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他要以色列人回头，但是他从头到尾没有说以色列人究竟做错什么事。弟兄姐妹，这在十二个小先知书里面它是最独特的地方。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数落以色列人的罪恶，然后把耶和华的日子带进来，他就说日子来了，你们要全心归回。为什么？我自己的猜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不该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哦、你真的不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真的要撕裂它，因为我们太不敏感了。有人说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见到上帝的时候，第一句话要说什么？说什么？有人说，上帝啊，我怕我一颗赤裸裸的心献给你，你告诉我那颗心能看吗？最简单的说法，上帝谢谢你让我回来，还要说什么？再说什么也没有这句话来得温馨宝贵。十五节到十七节，圣经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回来，上帝不只让我们有机会回来，上帝更鼓励教会要一起在祭司的带领和祷告之下，让整个教会老少男女，在婚姻的不在婚姻的都有机会回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在任何的状态之下说我还好。这里讲到新郎 新娘刚结婚，你就把人家拖出来祷告会，你这是什么意思？人家正要准备去日本蜜月。我记得啊，我跟琪姐 我们结婚35年啊，我们结婚，我们去度蜜月，我们度完蜜月，第一次主日崇拜回到信友堂，我们长老就站在门口，看到我来了就把我拖过去，他来来来，我有事问你。我在想，嗨呀、啊！他第一句话问什么？他知道我刚刚度蜜月回来，他说：“哎，你刚度蜜月回来？”我说：“对。”他拖到旁边，第一句话问我：“你们猜他问什么？吵了没有？几次？怎么吵的？从实招来。”我觉得内行人就是问内行话啊。他从来没有说：“哎呀，蜜月真好啊，好什么？”你告诉我，刚结婚的男女关系是不是很亲密？越亲密越自我，越自我当然越容易有争执，不是吗？因为亲密的时候特别期待对方付出给你，不是吗？谢谢主，他在这里讲到上帝希望的不是自己，也期待整个教会每一个层面的人回转。谢谢主，这个回转了以后，我们祷告了，我们哭泣了，我们的心撕裂了。十八节，耶和华为自己的地连续他的百姓。十九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应允这个字的原文就是 answer， 他回答。换句话说，前面有呼求，后面有回答。上帝说回来的路是打开的，如果你走上这一条路，上帝说我的手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我要恩待这一块你们所居住的地，第二件事我要再一次连续这个百姓。这两件事情上帝就在21节、20节到27节陆续的描绘出来。当我恩待这块土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当我连续他的百姓的时候，这些百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百姓来讲，欢喜快乐。弟兄姐妹，一个百姓，一个人失去了因神而来的欢喜快乐，就要回转了吧，是不是？当这两个部分描述到了26节告一段落，他说我要回应你们的事就是奇妙而大的事情。21节，耶和华行了大事。26节，我要行的是奇妙的事，值得你们赞美的事。换句话说，前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要带来的刑罚是这样，这是真的。可是后面当上帝把他的福再倾倒出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变成大而什么奇妙，都是耶和华的日子。我就在想，感谢上帝，总算苦日子都过去了，好日子要来了。你知道人的软弱又来了，你们猜猜看，我们苦的时候求靠神，上帝搭救我们，我们从苦中出来，人会变好还是变坏？啊？人会更爱主还是更远离主？很难讲。我就以色列人来讲，你告诉我，十个灾以后过了红海，进了旷野，然后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这是祝福是吧？更认识主是吧？主恩待了他们是吧？见了会幕是吧？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清楚吧？你告诉我，以色列人头脑是不是更清楚了？没有哎。所以人既不能过苦日子，也不能过什么好日子，这是什么事啊？这不是什么事，这就是人。所以啊，其实做人难呐、啊，做神更难呐、啊，你觉不觉得？要带领这一群人，可是圣经到了第26节、27节，他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想法， 这个想法让我对这整段的圣经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你知道神会把他的祝福再一次因着我们的转回加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奇妙的事，大的事。二十六节让我们得以饱足，二十五节以前拿走我们的他要补还给我们，感谢主。二十六节这是要让我们不再落在羞愧之中。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常常不济的时候，我们会蒙受羞愧的感觉，我们会觉得被亏待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站立得好。第二十七节，可是上帝的心意是要借着他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他。可是二十七节他又把这个认识再往前推一步，又认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让你们永远不致羞愧。这句话非常特别，因为前面祝福已经让我们够知道上帝是上帝了，可是二十七节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接着他就在二十八节，在耶和华神做我们的神，他不要让我们羞愧之后，他要做什么事情？让第二十七节第二层面的不致羞愧再一次的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过好日子过不好的日子不是上帝的目的，上帝的目的从二十八节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叫做他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他们要做异梦，他们要说预言，要见异象，他们有神的灵浇灌他们。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上帝知道我们的回转常常是有缺陷的，我们能力不足，智慧不足，我们意志不够坚定，所以上帝要用各样的方式从我们的里面开始做成一件事情，让我们更认识他。因为只有他自己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源认识他。认识他什么？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收回不降所说的债。如果这样的一位神让我们从里面更认识他，并且从三十节天上地下各样看到的迹象，各样的印证，让我们更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没有别的了。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二十七节，单单的认识这位神，可以让我们不致羞愧。这个让我有非常深的体会啊！我们常常要靠外在的来证明我们不羞愧。我的工作不错，家庭不错，收入不错，我的亲朋好友不错，我的健康不错，我大部分的事情都不错， OK， 上帝我不致羞愧。可是当这些东西通通被拿走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让你不致羞愧？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哇，这个很惊人，怎么做呢？他把他的灵浇灌在我们里面，这些外在的都拿走了，可是上帝依然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那结果又怎么样呢？结果到了三十二节，弟兄姐妹，当我们以他为满足，倚靠他，认识他，回转到他面前，这位上帝的面前，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就必得救。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彼得站起来讲道，也引用了约珥书这一段整段的经文。他其实就是要说，约珥书上的预言在五旬节完全的应验。 我要说的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前面是谁能当得起，后面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知道救恩是大而可畏的吗？你知道上帝的祝福是大而奇妙的吗？你知道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收回不降所说的灾祸，你知道他是这样一位神吗？只有这样的神才会回应我们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会多久的日子，但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日子还好但是心里很苦，对吗？对吗？有孩子孩子苦，没孩子没孩子苦，有婚姻婚姻苦，没婚姻没婚姻苦，什么时候不苦？都有苦。你知不知道原来我们有一个救恩可以让我们随时投靠他？这个是要学，这个也让我常常要学，就是凡事求告。有一次我跟两位牧师，我们到中国有一些配搭，我们配搭的施工结束了，我们要回家了，很开心，我们就到机场，然后机场就要候机，候机先要把我们随身的东西过那个安检，过 X-ray。 我们三个人很难得在一起，我们就讲话，就把东西放上去，然后就过去，然后把它收回来，就到登机口在那边等飞机。等到这个announcement 说飞机要准备登机了，其中有一个牧师突然说：“糟糕，什么事？”他放护照和钱的那个腰包不见了。我们一看左右没有，就想说可能是什么，刚刚过安检的时候就留在那里忘了带了，这个有可能。所以我们就说：“那好，赶快回去找。”我们三个人正要起身回去找，因为时间很仓促，结果另外一个牧师很有意思，他就把我们抓着：“等一下，我们来祷告。”祷告就祷告 OK 了，结果他祷告还蛮长的。你会不会很急啊？啊，总算就是告一个段落，阿们了啊。那就三个人就冲过去，结果不见了，不见了就去问那个安检人员，安检人员说：“什么事啊？”就说有个这样的包，后来他把它收起来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后来经过确认确实是这个牧师留下来的，后来感谢主就拿回来了，拿回来就是看一看是安然无恙啊，感谢赞美主，神是垂听祷告的哈。后来就很欢喜快乐，因为已经登机了，所以赶快要冲回去。正要冲回去的时候，那个牧师又把我们抓住：“等一下，我们要来感谢主。”你觉不觉得这个牧师做了一个大而可畏的见证？迹象随时都有，只是我们轻看它了。若非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今天赐给我们这一段话语，谢谢主供应我们的需要，谢谢主让我们投身倚靠在你的恩典慈爱你丰盛的怜悯之中。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